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哎，各位听众，我给你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的今天的颜值真是整个爆表了，因为我们今天请到我们两位非常漂亮那个，而且非常有内容、有内涵的我们两位女性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做分享。首先是我们的1766仔仔初音的主持人 Iris， 今天我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做一次客串的主持人 ，Iris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在礼拜五晚上8点仔仔初音主持人 Iris。
哎 ，Iris。好，是，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第一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的仔仔初音的 Iris。那今天我们的重头戏，我们的主秀，我们的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就是我们的从事 cosplay 好那个快差不多十年经验的 Echo 来跟我们做分享跟介绍。Echo 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嗨，大家好，我是其实也没有十年，但是也玩了快要10年的 coser， 我叫 Echo。
嗨 ，Echo。
嗨。
那艾克，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做一次跟大家介绍跟分享这样子的。那我想先替各位听众直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 cosplay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跟文化呢？因为我相信应该有听众其实对这块不是很熟悉，可以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好，其实 cosplay 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它是两个英文单字的组成，就是 cosplay， 就是穿上衣服的表演的意思。那其实最早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就是有一些漫画展览什么的非常出名嘛，
是。
那么它就是其中最大型的一种叫做 comic market，对，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电视上面听到什么东 comic 下 comic 那个东西。那它其实一开始是在comic market 上面，就是有一个主编他在撰写编文的时候，就特别把就是有人会去扮演成漫画或者是动画里面的角色的衣服，扮演成那样的角色，这样子的活动把它叫做 cosplay， 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那会经过很长一段演变，然后相关的内容也就是不断有扩大，就是可能除了漫画或是动画之类的，近年来 cosplay 也有往就是比如说像是电影啊、MV 啊，或者是游戏等等。总而言之，甚至是可能像是拟人化的东西，然后就是比如说列车、山脉、国家这种东西，他们把它自己想象，然后拟人化之后，也有可能会变成 cosplay 的就是角色来源。所以其实近几年来就变成是另一种形式的去传达自己对于这个作品或者这个角色的一个媒介，有点像是艺术创作这样的东西。
了解。
主要原本是先是主要是以动画漫画为主，后来扩及到几乎什么角色都只要有兴趣想要做，这样都可以变成 cosplay 一个角色，这样
没错，它都可以变成它的题材。
那我会想变成乾隆电影那个祥子。
其实应该是可以，我们可以动手做衣服。
哇，变成个祥子感觉蛮酷炫的。那这样它整个发展历史大概是多久？大概是多久以前开始？
最早这个名词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1970年代就有了。
这么早？
对，其实还蛮久了，只是。可能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可能只会被人家当作是某一种艺术形式的表演。那
是
可能是到了就是大概到了台湾大约也是在差不多1990年代的时候才变，就是开始比较多发展这样。因为毕竟过去要去取得假发或是衣服或是有色的隐形眼镜等等，其实是难入手而且非常的贵。而且
门槛比较高，
对，门槛比较高，所以没有一点就是经济基础的可能学生族群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这样子的活动，所以一开始发展的速度并没有很快。
是
啊，那可能像是我刚开始入圈的时候，可能要常常花半年甚至快要一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去存到一套衣服的钱。
哇，那
费用
真的蛮高的。
像过去一顶可能长发的假发，然后品质还不是特别好的，就要将近快1000块钱。对，所以对于学生族群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门槛。那所以大概接近这10来年才变得比较就是稍微门槛变低了，所以才感觉好像大家都对 cosplay 越来越有比较多的印象这样。但实际上这样子的活动已经有快要5、60年的历史。
嗯， 那他们最早期开始 cosplay 的角色，你有些你知道是哪些角色吗？因为蛮好奇的。
哦，因为最早好像就是因为毕竟是从日本那边开始的。
嗯，是。
所以他们最早是从当时候有的一些漫画。
嗯哼。
哦，比如说就是可能像小叮当啊，或者是、嗯、就是已经五六十年，就是接近五六十年漫画，或者是可能有别的作品之类的。他们一开始是以一些动漫人物或者是插画人物来做扮演的对象，
嗯哼，
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后进可能还有一些电影啊等等之类的，
嗯，
对，那也有一些是可能是展览方跟有一些类似模特儿合作，那他们可能会透过要帮电影宣传啊或者什么的，也会有就是把里面角色衣服套在身上走秀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那其实以前也是有，
嗯，
只是大家那时候比较不常把它叫做 cosplay。
是。
嗯，所以其实近几年来对于 cosplay 定义就比较，就是大家定义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大致上来说就是扮演成你想扮演的角色这样子。
嗯，是是是。稍微了解，有些初步的了解。哎，各位听众，你们想看，大概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的时候，就有人在做 cosplay。你们其实知道这件事情吗？还是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也蛮有点惊讶，因为我也真的以为 cosplay 是比较可能这二十年以来才有的事情。
对，他蛮老的，
真的比我们年纪都大很多哎，这样子。
嗯，
哇，那你当初是怎么会开始进入到 cosplay 这个圈呢？
我当初怎么进入的，因为我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看漫画，
嗯，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看就是打斗漫画。
打斗，比如说
对对对，像是七龙珠啊，哦，嗯，这种，或者是可能就比较旧习的那种类似少年系的这种漫画，
嗯。
那我也很喜欢打电动，就是我开始接触电动的时候还是 Game Boy 黑白机的那个年代，对对对对，我还有打过大型机台哦，就是那种
哇，
打那个快打旋风那种大型机台，
就是那种摇杆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据我所知，我们两个年纪不是一样吗？
对，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会玩过一些就比较怀旧复古的电玩，
对
对对对。
安迪自己有玩过这些吗？
哎呀，我才没有呢，这年纪那么那个，我怎么玩过？
哎，你就不要见见面，你是长辈哦。
哎呀，
对，那基本上。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些可能被称之为次文化这样子的动漫文化东西，
嗯嗯嗯，
所以大概我记得啦，我第一次出 cosplay 我们叫出脚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啊，
其实很
小，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跟班上几个很好就是感情很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特别喜欢看一部就是台湾的一位网络小说作家，他叫做玉我，
哦，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也蛮久的了，就是他的一部就是小说里面的角色这样，
嗯，
那当初只是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角色嘛，那个时候跟朋友们就是常常会聊到说，甚至是有点中二实习的感觉，就是可能会交换日记啊，传纸条，都会拿那个角色名字来当代称，对，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中二过，没错，那就是因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所以有一天就突然觉得哦，好想穿上看他的衣服哦，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两个人就是那时候是还不太懂就是怎么样购入假发啊，怎么样去买这样子衣服，怎么样定做，所以就趁学校电脑课的时候就是拿电脑网络然后去查，然后就是去定做衣服，然后还去跑特别跑到台北，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专门卖假发店去买的假发这样子。
哇，
对，所以其实前前后后准备期就是大约有半年一年，
哇，
很久，就很久，因为衣服又很贵，
对，
真的，
小学生我们真的没什么收入，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靠妈妈给零用钱，然后都不吃饭，然后偷偷存钱下来这样子，然后就第一次的去做了 cosplay 这样子的活动，那个时候就只知道就是把假发戴上去，把衣服穿上去这样子，然后妆啊什么的都完全没有去打理过，没错，然后那个时候。
可是你刚刚讲那位玉我，莫非是陈梅轩小女士吗？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她。
然后是写什么二分之一
公尺啊？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哦，没有没有，这个是叫 这个不小心泄露年纪了
的。我已经看到你手机在那边查了，你不用这个这样子装。
对，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玉我这位作家真是蛮红的啦，嗯，所以那个时候他笔下的角色也都很有特色。那个时候，
哦，
所以就特别想要去扮演这样的角色，那算是就有点像是跟朋友两个人兴致勃勃的，嗯，就不小心踏入了这个圈子这样。
哎，那那时候你喜欢的小说是哪一个名字啊？
哦，我喜欢的那一部叫做《无命骑士》。
哎，这个我听过。
对，里面就是有很多帅哥骑士，然后跟大家个性都很鲜明。
哎，那想问一下，你那时候装，你那时候第一次出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
哦，他是里面的审判骑士，他就是一个乌漆麻黑的，然后个性很，就是很沉默寡言，又给人一种严厉不好亲近的形象，但实际上就是妈妈属性、人妻属性这样的角色。然后我以前就觉得，哦，好苍井这样的角色哦，又成熟，然后又很擅长照顾别人，对，所以就觉得哦，也很想要成为这样子很坚强的存在。
哦，对，这完全是一个梦中的角色，
没错，就非常适合当老公的角色，我是这么觉得啦。
对对对对对，听起来真的蛮适合的。
没错，没错。嗯，
对，那时候，哎，可能你那时候就知道自己在做的是要 cosplay 吗？还是单纯就是想装扮成这个角色？
哦，那个时候英文不好嘛，所以其实不会用 cosplay 来，嗯，就是来代称。但我们就是会把它用，就是中文的话是叫角色扮演，
嗯，是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都叫做角色扮演这样。
嗯，所以是有意识的在做角色扮演。
对，其实还蛮有意思，因为其实我当时候身边有一些就原来是圈内的同好。那可能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国中高中的，他们有从事这样的活动，那有时候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所以有的时候也算是因为是这个圈子耳濡目染，所以才去从事这样子的活动。
嗯，是，所以那时候很早就算很早就接触到这个 cosplay。
对，我还蛮早就接触到。
哇，
是是是。所以那跟这个圈子有开始接触是在小六之前吗？这就是小六的时候。
其实小六之前就有会关注一些就是 cosplay 的讯息，那自己尝试的话是小学六年级，但其实中间中断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就是自己个人的平常的学业安排等等，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在从事角色扮演，就是从事 cosplay。 那一直是到高中，那加入了就是漫研社，就是漫画研究社这样的社团，那又不小心当了社长，
欸，
对，所以才突然觉得哦，好像可以继续就是玩 cosplay 这样。所以高中的时候算是稍微频繁了一些，但真正的就是整个就是大爆炸，可能每一个礼拜都去外拍，是到了大学时候。那这真的是经济、人力还有时间的安排。那么再来就是因为不在家里面住了嘛，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平常也不会管你的行程啊，那自己打工，然后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那么再加上大家应该听过淘宝吧，就是开始学会怎么买淘宝网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就是取得这些道具衣服等等。所以虽然说好像 cos 的年历很多很高，但实际上就是比较就是开始有觉得让我到达我自己标准的这样子的扮演，大概是两三年前，
差不多就是大学，我们升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升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觉得哦，自己好像在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当中才开始有一点价值性，
价值
性，
突然觉得自己一发不可收拾的沉沦下去。对，
是哪个发，哪个发呀？
就是哎，反正就是突然有一天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在这个圈子待再待个十年，好像没
办法。哇，
这么厉害。
嗯，没错没错。
哇，那像刚刚讲小时候扮演的那个角色是这个小说的角色，那长大以后啊，就是你刚刚说高中以后嘛，开始扮第一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啊？
我那个时候是很喜欢看那个就是虚拟歌手，就是初音
啊。
对，然后但是我自己其实因为个性的关系对于女角比较没有兴趣，所以我当初是选了就是静音莲，就是他们那个静音双子的那一位。
这个我就不认识。
对对对，我那时候那个黄色的，对对对，
的
一个小正太来出。
哦，对
对
对
对对。那个时候大部分就是可能像是还有那时候很流行的漫画叫做黑塔利亚，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哦，
对对对，那
意大利哦，那个我妹有在看，我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类似有点漫画，就有点跳到就是漫画或者是一些就是二次元形象的偶像这样子的
哇
角色路线去了。
哇，那那边的话，其实大家可能没看过漫画，不太知道，我们这也会把图片放在那个1762的网站上面，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
没错没错。
对，那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那个少皇等一下会再跟我们继续分享，这到底什么不一，就是这些卡曼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Iris 直接抢走我的工作了，今天。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这个特别来宾主持人，直接把我工作抢走了。不过没关系，各位听众，我们下段回来，我们准备继续听听 Echo 跟我们一些分享，介绍他在玩 cosplay 一些种种经过。我们下段节目。大家见喽，拜拜，
拜拜，
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少环。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我们的仔仔初音的我们的 Iris， 一位是我们的 cosplay 的玩家 Echo 来跟我们做一些介绍，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跟介绍。那我们刚才上段的时候其实提到了几部漫画的作品的名称，那我们可以请 Echo 跟我们稍微介绍这几部作品吗？
好，那我刚刚其实就是大概提到了，就是有虚拟歌手，就是像是初音啊，或是 Kaido 啊，或是静音啊，像这样子的虚拟歌手。那他的戏剧，他其实是一开始是一个日本的软体公司，他们所去研发出来的一个，就是用电脑去做人类拟声的这样的软体。那么它有点像是音乐创作软体，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虚拟歌手声线，然后自己去谱曲填词，那么去创造出一些市面上比较没有办法看到的属于自己的音乐。那因为日本呢有一个相对于像是我们可能台湾比较常用 YouTube 这样子的媒体平台，那日本的话他们是用 Nico Nico， 那在 Nico Nico 上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台，所以上面常常就可以听到就是这些虚拟歌手的声音，就变成是另类的音乐市场。对，那因为他们的角色设计其实还蛮迷人的，就是有正太呀，有巨乳啊，有萝莉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就是角色特性很明显的这样的作品，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喜欢了，就是静音莲这个角色的外表、个性跟他的声音哦，因为毕竟是歌手。
他是纯粹用电脑本身，还是有人真人声音去录，然后再？
他是有真人声音，就是当背景，然后都再去做调音的、
哦。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角色，所以当初又看到就是不管是造型也好啊，还是个性啊，都很吸引我，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跟我的朋友搭档出了，就是因为静音莲有一个姐姐叫静音莲，所以我们两个就像是搭档关系一样，就是出了这样的角色。对，但整个国中我其实最风靡的一部作品就是《黑塔利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意大利。
意大利。
对，那这部作品它其实跟以往过去不同，它是就是把国家呢就是拟人化之后，那么就是用这些拟人化可爱的样子，然后去向读者去传达一些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啊，或者是他们的历史故事。那么就可以减去掉就是历史课本或者是一些节目当中可能会有比较灰暗的，然后比较严肃的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把它变得比较幽默跟可爱一些。对，那这部作品当时到底有多红哦？其实就是台湾其实有一些就是动漫展览，或者是所谓的同人展，那么像是在台大体育馆都会办的那一种。
是。
那那个时候红到就是几乎吧，假设有200个摊子，大概有150个摊子都是在卖这个作品。对。
四分之三。
没错，这个作品当初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再来就是它角色众多。因为是国家嘛。所以
200-300个应该有吧。
对对对对，就是当然不是全部，但是就是尤其它非常就是着重在欧洲这边的角色，那可能就是欧洲角色就特别的可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欧洲角色又多又可爱，然后又有一些像是英国啊、法国啊、美国啊这样子，就是可以写出很多有趣故事的。
关系剪不断理还
乱。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很吸引就是年轻的青少年们去 观看怎么做，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事情嘛。
对对对，这真是我们这个年代。
对，Iris就已经比较有久远一点。
喂喂，
有，我也知道那一部啊。有啊，是第一部用那个国家来拟人化的，真的蛮奇特的。
对，各位听众，Iris已经拿刀架着我，不能再攻击他了。
对，那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呢，就是英国。
英国，
对，因为在我就是去接触这一部漫画之前，我就已经对英国的音乐还有是相关的历史文化就非常的喜欢。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英国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无法控制的喜欢上这个。对对对对对。然后
多严重啊，那个当下是多。
就是看到这角色的时候，就是不管是角色的外形，然后或者是个性，因为我很喜欢傲娇这样子，那英国人刚好特色就是这样，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无法自拔的喜欢上这个角色，
对，
然后整个国中就是以就是对这个角色展现我的爱，那我们的同就是我们的漫画勇士用发图，这样的话就是我每天都在对这个角色发图这样子。我那时候也就是大部分就是在 cos 这个角色，几乎是只要原作有画到的造型，我都有出过。
哇！
对对对对对。
大概几个造型？
20个有，我印象中20个有。对，因为像是他们可能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装，或是中世纪的军装，或者是可能一些比如说万圣节特别篇、圣诞节特别篇这样子的造型，我几乎都是有出的。那还有就是可能原作者没有画，但是有很多同人作家去画的一些可能比如说蒸汽坦克造型啊，或者是甚至让他们穿汉服穿和服这样子的同人的造型，我都有就是去尝试扮演过。
有多一个造型就出一次就
对，只要是看着顺眼的造型我都出。
所以在国中就几乎都在做这个 coach 这样子。
对，没错。
好猛啊，
好像就这个作品就是让我那时候就是无法自拔的，
无法自拔，
对对对对对，
感受到了。
那可能在画的
你说你国中主要就是出这个角色嘛？
对。
那大学的话呢？
哦，大学就很多。
很多。
对，因为我上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是被我之前的搭档就是推坑去下了一部叫做《飙速宅男》的作品。
什么意思？可以再？
哦，就是这部作所谓的推坑，就是他介绍给我，然后让我去看。对对对，这就叫做推坑。对，
是
那他那时候要我看的作品叫做《飙速宅男》。那他是一个讲关于就是脚踏车的就是关于骑公路车竞赛的一部很热血的运动漫画。
应该没有拯救世界吧？
他们是没有要拯救世界。
太好了，
只是因为这个男主角跟以往我们可能所熟知的运动型漫画的个性不一样，我们可能以前大家熟知的就这样子，比如说
茂野吾郎，
茂野吾郎，或者是老一辈的可能就灌篮高手，
那个好老。
对对对对，那就会显得像大家都会觉得说，感觉主角都会特别的有自信。有热爱对对对对对对，
关就打出来球会发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
斗球而弹平，真的，
那但是在《飙速宅男》里面，他的主角小野田，那他是一个宅男，对，他就是一个喜欢美少女，而且还是魔法少女的这样子的，这些作品的一位宅男，那么。他就是以这个男孩子怎么样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脚踏车竞赛部，然后去参加一些高中联赛啊，然后说遇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伙伴跟各式各样不同的对手，然后就交织出了很多很热血的故事。
是是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蛮喜欢这一部作品的。所以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主要是以这部作品为主，那么当然零零散散的也有一些可能之前跟别的朋友约好的一些作品，也都是在大一的时候都有陆陆续续的拍摄，但是那个时候的拍摄频率其实并不长，可能一个月一两次就这样子。对，然后大部分就是可能是运动系的漫画，或者是还有别的像是排球啊等等这样子的漫画。
是的。
那差不多是到了大二的时候，因为我又不小心接了 角色扮演社的社长，对，又是一个很不小心的我接的社长。
是什么不小心？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要参加什么社团，然后想说选一个自己熟悉的，然后不用花太多时间的，然后我就选了角色扮演社。
是。
但其实大一的时候社课我没去过几次，啊，对，只是因为我可能刚好就是稍微比较有经验的这样子的。coser 哦，我们把就玩角色扮演叫 coser， 对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找不到社长的状况之下，就请我来，就是请我来当，那我也就答应了。
那
对，
一个救火的概念。
对对对，有点像是就是救火的感觉。嗯、那所以因为当了社长，就疯狂的开始出脚，就是啊，反正有就是打工有闲钱有存钱，就开始买衣服买衣服。那我差不多在大一尾巴，就是快要接社长的这个时候呢，迷上的另一部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从这个坑里面拖出来的作品，
埋到深处了吧？
对，它的名字叫做《刀剑乱舞》。
哦，
不知道，但是这一部它是一个将各个武士刀、各个时代的武士刀拟人化的乙女游戏。
怎么用这女？又是拟人化？
啊，对对对，我非常喜欢拟人化的题材。那这个游戏就是主要是以收集这些所谓的刀剑男士为主的一款游戏。
是。
对，那因为里面同时有着很精美的插图，然后阵容非常。就是阵容非常大、非常高调的声优，虽然游戏本身并不是很好玩，对，我个人的小小的想法啦。但是，里面有一个就是最让我喜欢的，是因为它是有历史背景，我很喜欢有历史背景的题材。那因为《刀剑乱舞》这部作品里面的角色们都是实际存在的武士刀制作拟人化，所以一定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关于这些刀的故事。
是，
对，这个特别的吸引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沉浸在这个故事，
已经被活埋很久了。
对对对
，online 游戏吗？
对，它是线上游戏，线上的网页游戏。
哦，
那在台对，在台湾没有办法直接用台湾的 IP 去玩，
那
必须要偷偷的翻墙。
哇，
台湾也要翻墙？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篡改网页。
那它应该也都是日文版的吧？
对对对，它是全日文的游戏。
哇，那根本一般假如不会日文根本无法玩啊。
对对对，就是可能网络上面有一些翻译啦，所以就可能剧情跟基本的配置还是看得懂的。
哦，那还好。
对，那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帅哥，就是非常非常多任君挑选的帅哥。 对，
哇，真是令人开心。
对，这是一部玩起来很赏心悦目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以主要以就是这里面的角色为出角的就是对象。那目前到现在我已经在这个作品里面出了四个不同的角色。
哇，四个？
四个。
就是四个吗？好像还不止。哦，好像大概四五个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去拍摄了一些，就是因为我会喜欢的角色通常都是我会连带喜欢他们原本的主人或他们这把刀的故事。所以我的 cosplay 的拍摄内容也从可能原本的那种比较静态的人像照片变成具有剧情性或是动态性的那一种剧情照。这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所以只说变有拍摄影片，还是只说照片是连续性的这样子？
我们有连续性的照片，那影片也有。那么更甚的就是我有为了这部作品就是举办过同好茶会。
你举办的这样？
对，就是应该说是受邀我别的朋友，然后去当了工作人员。
是，
对，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会扮演成里面的角色，然后去接像是服务人员一样去接待参加者，然后带着参加者可能彼此交流认识，然后玩一些小游戏，然后最后留面合影这样子的活动。
是，
对，然后这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这样。
是
我想冒昧问一下，那来参加那些人也要装扮成那个 那个时代的人物吗？还是
其实我刚想问这个问题，是来都要 cos 都是 cos 过程来，
没有没有，
就
是一般参加者的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或者是轻便衣服就可以了，
就是、正常
对，
普通穿什么就穿什么。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通常是会禁止就是可以禁止就是一般的参加者去扮演成这部作品里面角色，因为怕跟工作人员对对对对怕被搞混，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有就是稍微就是稍微禁止这样的事情。对对对，
那他们来其实也会跟他们讨论一下像这些刀的故事吗？还是
我们会，而且因为就是像工作人员本身是扮演成这一把刀，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办茶会活动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进入这个角色的个性啊，然后他们的谈吐等等，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演戏的方式，然后再引导整个就是整个茶会的运行。
是是，
对，
这也蛮酷的，来参加一个茶会也可以学到历史。
对对对对，就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在你面前动来动去，
好棒哦！
对，感觉
还挺
动，动来动去。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跟他合照，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活动，
是是，感觉很真的很好玩的这样。
对呀、啊，
对。
OK， 好，各位听众，那我们这段节目即将进到我们的音乐时间，那下段回来呢，我们请 A 小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做 cosplay 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故事，我们下段见咯，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两位特别来宾 Iris 跟 Echo 来跟我们聊聊我们这个 cosplay 的种种的事情，我总是直接吃螺丝了这样子。好，没关系，我们直接请到我们 Echo， 我们继续来分享。哎、欸，我刚讲到说你们 cosplay 很多都是会去拍摄嘛，这样
没错。
可以跟我们讲一些拍摄的一些情况嘛，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经历？
好，那其实 cosplay 基本上，我们会去的管道就是主要有三个，一个就是各个活动，或是我们圈内人会叫场次。就比如说像是 CWP、PF 或是 FF 这样子的同人场次，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去 cosplay 专门的摄影棚去做棚内的拍摄，
专门摄影棚。
就是跟商业摄影棚不一样，是可能没有那么大，然后设备也没有那么齐全，但是价位相对就便宜许多。对对对。那么再来就是可能会去各个比较热门的景点去做拍摄，像是阳明山啊，北部可能阳明山，然后林家花园啦、之类这样的地方去做外景的取景。对，那我们基本上 cosplay 大部分都是以互惠拍摄为主，就是是不用收摄影费用的，可能就是顶多一些相关的交通费，看双方如何协调，然后去做一个支付。对，所以基本上比较谈不上商业的行为，没错。所以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比较不愉快的合作经验，这是可能的。
是发生过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有发生过，就是可能在场次上面认识了一些摄影师，那他们之后私底下想要来约拍，但是因为毕竟你不会跟不熟的男孩子出去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
是。
那我就有遇过，就是可能他们会来问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出什么什么角色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适合在汽车旅馆也拍。
What？
对对对，就是像这样子会让你觉得被冒犯到的事情，其实是会发生的。对，所以就是算是比较不好的经验这样子。
到汽车旅馆这也太扯了一点了。
对啊，就
才认识三天哦，
芝麻烧之心啊。
就是我们直接把封锁就要先砍再封锁这样子。
真的真的。
天，
对。
好，我们先稍微撇开这个不好的经验，你们是比较有趣的那个比较好的经验吗？
好，我自己遇过很有趣的经验，是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在特别的花季，然后我可能会上阳明山去拍照。那我记得五月份的时候，就是五月就是绣球花节。然后那时候就是阳明山上面有很多绣球花田，那时候我就是有想要拿绣球花当背景，所以我就跟我的小伙伴一起上山去拍摄。那么因为一般的游客也还是很多，所以 我一个人，然后穿着奇装异服，然后还背着武士刀上山，其实真的很显眼。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就会有游客跑来说：“哎，那个不好意思，我觉得你穿得很酷，我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就会变成另类的观光景点。对，
你成为景点，成为背景的一部分。
嗯，然后也有就是可能会有就是小弟弟小妹妹啊，会跑来跟我们玩这样，然后就是感觉到我们也有是打形象牌这样子的功能。
是是，
对对对，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五月上阳明山这样子。
对，因为人真的蛮多的，而且很热。
嗯，我蛮想问你，那扛着穿着那个服装加武士刀，我听起来好有点累。
对，而且我那一天出的角色，就是我那次经验出的角色是《刀剑乱舞》里面的大和手安定这把刀。那这把刀的特色就是它的造型是很正统、很正式的和服，就是一层又一层的包。
一层
哇，天哪！所以其实那一天我拍完的时候是呈现虚脱跟中暑的状态。
我的天
哪！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上山拍摄，不管是 cosplay 还是普通拍摄，都要记得补充水分。对，这很重要。
这是一个青春血泪史，
没错没错。
我的天哪！哇，上阳明山拍摄，
对，
好酷。哎，那你刚说这是外景的部分吗？
对。
那你有些棚拍的情况是怎么样？
哦，棚拍吗？因为棚拍基本上，其实台北的 cosplay 的摄影棚还蛮多的。
嗯，
那大部分可能我们也会遇到就是。跟就是比如说跟一组搭档这样子两个人去拍三个小时还是有一点贵，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网络上面去征求有没有同一个时段，然后有空的同好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分棚费的这个动作这样子。
是是，
那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谈得来的朋友就会变成就是之后会继续交流的一些同好，那也有遇过就是所谓的很雷的一些来分棚的同好这样。对，那我自己是有遇过比较雷的是他自己约的棚的时间迟到了。那毕竟棚是以小时计费的嘛，
是啊，
所以其实迟到你也不太方便再跟棚主说什么多让我延半个小时什么的。但那个可能对方年纪比较小吧，他就觉得说哦我就是晚到啊，那为什么不让我拍久一点，然后就在棚里面就是有无理取闹的这种。对，所以就是这也算是比较不好的经验，但大部分经验都不错啦。而且其实现在摄影棚都蛮贴心的，然后又可以吹冷气，然后又不用被其他路人们干扰你的构图。对，所以我其实个人很喜欢棚拍。
我们好奇是棚拍它是有场景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空间给你们自己要搭图的？
大部分是有场景的，就可能有像是地窖棚啊，或者是 idol 的那种 idol 里的那种就是舞台棚，那还有就是日式的和式棚等，就是其实种类还蛮多的，
是，
就是只是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样子。
所以它就提供个背景可以供使用这样子，
甚至是一些道具，其实现在大部分摄影棚的装潢跟道具都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精致。
是，哇，里面有武士刀了。
那边武士刀比较不常见啦，但是可能假花啊，甚至是我知道我有一些棚师会附那种白骨头，
白骨
，因为有一些漫画里面不是常常都会有一些白骨的画面，对，然后还有就是像有一些可能水棚，就是可以拍类似在水里面拍摄那种，还有吊钢丝，我听过最酷的是吊钢丝，对，大家可以吊
看。
还没吊过吗？
我没有吊过，因为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拍吊钢丝的构图，但是我看我朋友去拍，他给我的想法就是很痛
，
对，钢丝很痛，
是。刚想吊钢丝，我突然脑袋冒出是武侠片的画面。
对
呀，抱歉，我有点那个体外那个状况。
其实我们
我也是想到，想说可能要先把那个钢丝的那个圈圈套在身上，外面再穿衣服。
对，
对啊，那圈圈还要撑住自己的体重量，应该是真的会蛮
痛
的。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容易，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棚景越来越多元了吧，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棚景的 coser 来说是一件好事。
有更多元的选择这样子。
对。
那艾可现在一个月，就现在拍摄的频率大概是？
我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如果遇到有考试的话，那当然那个月就比较不会去拍照。对，但是如果没有考试的话，最少一个月也会去拍四五次。
他们一个礼拜就一场，
对，一个礼拜就一场。那曾经最高峰就是在暑假，我棚拍、外拍加上去场次，的总次数有17次。
17次就是3天一次是这样吗？
对，差不多3天一次。
我的天啊，
也就有点变成就是因为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可以去拍照，所以就赶快把握暑假时间赶快去拍这样子。
感觉有点热的这样。
对，真的是蛮热，所以就是那个月开销也特别大。
哇，真的会花很多钱。
对啊，那 Echo 你这样拍摄这些主要就是完全是兴趣，还是它有一些可以让你一些收益的收入的部分？
其实像我自己最近个人是有在规划要将过去拍摄过的一些作品结合成摄影机这样子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在同人展场上面近几年来还蛮多人就是用透过摄影机贩售的方式来制作一些微小收入啦。那主要的话现在 cosplay 大部分是非商业行为，因为毕竟 cosplay 你的角色就是你的素材还是有版权的所以其实好像太明目张胆的去
用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就是用这样的照片，当然也不是说不是你自己的创作，但可能就是还是会稍微保守的一点，就不会那么的张扬这样子。
是
那我自己身边是有一些亲友，他们很擅长缝制衣服道具等等的，他们就可以用就是自己的专长去接单，然后这样就可以赚一些外快这样子。对，这可能像是比较收益的部分，大概就像这样
子。是，所以这整个真的开销真的是不小的一件事情。
对，虽然说现在很多中国那边的工作是因为人力跟成本物料关系，所以买 cos 服也比以前都便宜很多，可能甚至可以便宜到就是少了一倍的价钱。
哇，差好多
对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自己喜欢的角色，还是会很想要就是定做一套很精致的、很华丽的。
哇，
那当然还是很贵。对，
我听说过之前有人玩霹雳布袋戏的角色，然后整个全身行头加起来到10几万。
有有有，因为他们可能水晶也要去特别找什么施华洛世，
对对对，头上的那个头饰啊，就是光是那些头发就很难搞了。可能用了2-3顶头假发的发量才能坐上去那个
冠，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上面还有一些零零扣扣的珠子，对，然后身上的衣服啊，那种衣服的服装，哇，那些都很麻烦，花很多很多钱，
就是完全是看自己，就是对于这个角色或者是你自己所下坑的作品，然后来决定就是你大概开销会有多少钱。
哇塞，那 Echo 你在最发布是最凶的一次还是多少？可以跟他透露一下。
现在我希望我爸妈不要听到这段话。对，那我可以透露是，就是我扮演最多也是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就是到这段舞里面大和手安定。那么因为我整套的衣服都是请人家就是专门做和服的师傅来做。
哇。
对，所以我衣服加布料等等，还是被打折算便宜的情况之下，我花了快12000。对，那还不含假发或者是一些配件。那总共加起来应该是就是光衣服行头大概快两万。
哇，
对，那套衣服快2万。那就是如果再加上可能让他去棚拍啊等等，然后费对，就是可能25000左右。
哇，你可能就是花很多心力，很多心力在做cosplay上面这样。
对，就是因为也可能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部分有找到自己的兴趣，也找到自己的成就感，所以会特别喜欢待在这个圈子里面。
是，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其实 cosplay 是另一种创作的感觉。它是用自己的角度去重新演绎或是诠释你喜欢的角色，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而且穿上衣服化了妆之后就会变成你想要变成的人。其实我觉得对于有一些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受挫的朋友来说，或许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朋友的管道也说不定。对对对对对，
有道理哦。
那Echo，那我们因为节目快到尾声，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是，cosplay 对你来说是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创作还是？
其实对我来说，cosplay 有点像是 不可或缺的修饰语呢？
不可或缺的。
嗯，因为我自己平常在课业跟工作方面都非常的忙碌。那我休息时间很长时候就是很想要去做 cosplay 的活动，一方面也是因为兴趣，那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跟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们大部分也都是cos 圈的朋友，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继续玩 cosplay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动力，然后有点像是精神上面的补充。
精神上面的，
对对对，虽然钱包被消耗了不少，但是精神方面是十分富足的，没错。所以对我来说 cosplay 算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就是兴趣跟休闲活动。没错。嗯，
了解。是这个很从小培养起来的一个兴趣这样。
对对对对，真的是蛮久了。
是。哇哇，真的玩了很久，真的是很多经验丰富，而且很多很多那个拍摄的一些经验在那边，哇，好酷炫的！我们真觉得邀请到你真的非常有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这么一个专业的人来，
谢谢谢谢，
来的，
就是胡言乱语的代表。
是，其实阿公，你会建议，如果事先的话，在这边的话，你会推荐大家去尝试看看 cosplay 吗？
其实如果经济状况允许，跟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不妨去尝试看看。因为其实 cosplay 可以学习到的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可能并不像社会大众一般觉得可能就是穿上很裸露的服装啊，然后去拍摄一些比较有点类似色情这样子的一些照片，其实并不全然是这个样子的。
嗯，
对。那有的时候在你想要还原你自己喜欢的角色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学习自己去做衣服做道具，那么学习化妆，学习保养自己的皮肤，学习自己的仪态，甚至是你会对于摄影也会有一点点基础的认识，
是，
然后如何演绎角色动作，然后相关的肢体摆放等等，都是你可以学习到的很宝贵的经验，而且也是很特别的。
是。
那因为毕竟 cos 圈也是一个社交圈，所以你在里面也可以学习到就是与人相处的一些方法。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有兴趣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是是是。哇，我们今天跟 Echo 听了，我们这个 Echo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cosplay 的事情。那就是 Echo 跟大家讲了一个蛮，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cosplay 就是一个，对，其实我们不用把它当做什么太特别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兴趣，然后也是一个兴趣圈。那大家其实也里面当中可以学到东西，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很多好朋友这样子。所以如果各位将来如果想试试看的话，那个可以就是来尝试看看我们这个 cosplay 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欢迎直接问我们 Echo 这样子。
好，没问题。
各位听众，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将进入尾声了，那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我们 Iris 跟 Echo 一起来上我们这个大学之道。那各位听众也别忘了，
谢谢
、各位听众也别忘了，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大学之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